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克斯的剪辑师。那近期呢，会上架艾克斯到其他节目受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听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欸，怎么会听到别的节目呢？是不是 Apple Podcast 出问题？没有，是我们希望能够分享其他更好的节目，同时从不同的角度让艾克斯的财经世界的内容能够更加丰富。那我们就来听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吧。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行动力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可能经历的事情非常多了，所以当我可能要达成某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大概都知道会经过哪些步骤，所以不太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说，哎，要不要做，要怎么做，我大概都已经知道答案，那剩下的就是去执行它。
这个从大学的时候就为了创业做准备，那我们再往前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动力在大学就做这件事？
哦，因为这个好问题，
这个在台湾并不会，我觉得在中国，这十年十五年中国的年轻人很有这个感觉，可是在台湾比较少，为什么？
我觉得这还是跟成长背景有关，因为我家是开，我在南部开那种工厂，所以我从小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大概从国小的寒暑假，我爸妈就是叫我在工厂工作，然后做起来其实蛮累的，那他就会说你以后是要读书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创业，那他刚刚跟我说你只有透过读书跟创业，然后你才不用在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是从小的这个过程让我知道工作很苦，以及你可能只是当个上班族你没办法自由，对，所以后来为什么我选择创业以及为什么选择金融业，其实就是我不想再过工厂的那种日子，因为真的蛮苦的，就是顾机台啊，搬货送货，对，非常辛苦，所以我小时候很讨厌放假，
很讨厌放假，跟我小孩现在不太一样。我所以我知道我要让他们创业，我就是让他放假比较累，所以哦，你这个听起来你就是有一个我们说富爸爸穷爸爸，你就是有个富爸爸，所谓的富爸爸的意思是当时那个富爸爸也是叫他去工作吗？
是
工作老半天才跟他讲说你要一辈子这样工作还是要干嘛，你已经被植入这个观念了，
对，所以从小就想创业了，
就想创业，
然后不想待工厂，因为工厂真的太累。
那我想问你，创业有比上班还要轻松吗？
没有啊，创业比较累啊。不过创业就要分你是要像是小公司小而美，还是要做大公司，小公司的话以我现在的能力我觉得会很轻松，那如果要做大公司，我觉得那个压力跟责任的，应该说是责任感会很重，对，因为我曾经创业最多200多人，就是光解决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
是，
但是像我现在可能白天上班，那我就是下午或周末就自己创业嘛，那我觉得我接下来会选择的是过得比较轻松的日子，那我也认为创业是一条好的路啦，因为它的确是比较有机会赚到钱。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心中时时有创业，心中时时有股票都没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只是为了工作做，我做的时候我是在替自己成长去看东西，一定要这样，不然就没有累积未来。其实我们做像你说你在投信做，做你就做了部落格，其实就这样嘛，累积很多东西它就会转换成一个东西，只要用心过每一分钟，我觉得感觉啦都有机会做逆转。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你有些能力或是经验都会不断的帮助你未来的成长。
对，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多人，我们的听众有可能啊，有一些人心里会觉得，哦，我现在很苦，我想过年了我赶快放假，我知道，可是每一个人都很辛苦，我甚至觉得那个 Altman 就是那个 AI 的，他也很辛苦，他也很辛苦。那我们最后我想很好奇哦，你说到轻松两个字，好，那你为什么会专注在房地产市场，尤其是热钱已经被收回来那一两年，你才进，你不是在热钱撒出来的时候进，你是热钱收回来的时候进，OK， 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进，还有好处吗？还有比较轻松吗？还是不一样的思维？
房地产真的比较轻松，那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这两年进入 房市。
理解，
应该是说我上一个创业已经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一样是做电商嘛，那做电商的这一个行业里面的公司都非常辛苦，不管你说上市柜的某某 PC Home 创业家，或是Gomaji， 或是中小型的电商都一样，因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 Facebook， 他的广告费越来越贵，因为流量都在他手上。所以我的创业其实后来这几年每年都赔1000多万，所以已经赔到对自己都快要没有自信了。对，那后来我就做了停损，就把公司卖给就是郭台铭郭董旗下的永越健康。那在卖掉之后或是卖掉之前呢、啊，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我知道做电商已经没有超额报酬，你只能赚赚自己的薪水，或是当一个创业者小小赚钱的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你是很累的。那我其实研究过非常多行业，那最后我会选择房地产，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像我做电商库存是不断的叠加，科技业一样，你的库存都永远只会越来越便宜，你的库存是不值钱的。但是房地产的库存是房子是土地，它就是越来越有钱。再来是你就是跟时间站在同一边，你持有越久，你的资产增值的幅度会的效果会越明显。那还有是房市比股市还要大，就我们在选行业一定是选一个大市场而且持续在成长的市场，那房地产比股市大而且它一直在成长，所以从产业的竞争分析面经营面来看，房地产绝对是一个比电商 好的市场。那再来是股市里面高手非常多，但是房地产相对高手比较少，而且法人不能进来房地产住宅市场，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来就是进入房地产产业其实还有蛮多的竞争优势。
嗯哼，第一个就是你提到就是说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啦，提到很多，但我截取我看到的我听到的重点就是持有的久、然后把时间当朋友。
对，
那我觉得从股票市场从房地产市场从任何的商品增值的角度来讲、持有时间久才是发财的核心。
是，
那每个商品有它的周期啊，很多人股票喜欢当冲嘛，那我常觉得如果你能持有一年以上比较容易发财、
是，
然后或者贪心一点2年到3年，那房地产你的周期又更大。
对，
所以我比较主张每一项商品的投资周期尽大化尽大化，所以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我很好奇的是房地产它变现比较困难，第一个它变现难、那一般投资人要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因为股市它的唯一最大好处是它变现很快，
是
它不用他犯错他马上可以他可以离开吗？ 对，你这要怎么给大家建议？
第一个是 你说的没错，就是在犯错这件事情上房地产的门槛相对就高，
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之后再去买，要审慎评估。那你至于提到所谓的流动性，其实现在的理财型房贷或银行提供的贷款速度都很快，就是你甚至 APP 按一按就是下一秒你就可以变现了，所以并不会说当你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其实拿不到钱。对，那我也不太会去考虑变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个好的资产它持续帮你赚钱，除非我买错了，不然我应该会持续的持有它。那当然我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我会选择用理财型房贷甚至是二胎，还有很多方式去把房子本身的价值用钱借出来。
嗯哼哼，所以这可能听起来就是你专业的部分啦、
嗯、
就是说这个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话，首先大家如果要接触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变现问题，第二个是我有没有足够专业的知识问题。
对，
那这个东西我还要再往下请教，一般人他的配置不要说主力是股市、主力是房地产，假设不要，我们就配置，大家爱配置多少配置多少、
嗯、
如果要配置的话他要涉猎专业知识、假设一般人只有6日可以研究，
对，
还要稍微放松一点点，这才是一般人啊。
是是是，
不是你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工作形态。大概要多久可以建立基础知识，而他开始建立的这个入门应该怎么开始、
okay.
最短时间内他很用功，也这个人也很勤奋、对，他该怎么，
我举我自己学习房地产的经验好了。第一个应该说省钱有省钱的做法、省钱的做法就是现在网络上有讨论区，包含像 PTT、Facebook 社团或是各种 LINE 群，我自己也有 LINE 群、那你去观察上面网友的讨论、再来是最基本的就是把市面上房地产的书全部买回来看，我的做法就是这样、那花钱省时间的方式就是直接去上投资的课程、房地产投资市面上也有课程，不过水准参差不齐啊，有比较专业也有物超所值，也有可能2-3万但是很烂的课， 所以这个就要各自小心去评估。
嗯，
那我觉得不管是看书或者是上课，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去第一线亲自去看房。不管你是要买预售屋或者是中古屋，预售屋你就是去暗场跟代销一直互动，你就会了解这一个区域以及现在市场到底热不热。因为你看实价登录的数字通常都是已经两个月过后了，你只有第一线去暗场跟他们聊，你才能够知道最新的销售状态以及代销是不是想要卖你，或是他的姿态如何。像上个礼拜我就去看了几个案子，代销的态度就是就这样，不买你不买就算了。对，那这时候就代表行情很热。那一样到中介端也一样，你可以去观察卖方他价格到底愿不愿意降。不过这个真的第一线的经验我觉得真的要花蛮多时间亲自去跑。那你说多久？我觉得至少要一年你才会培养出一定的敏感程度。所以我觉得房地产它的门槛高，一般人的交易次数少，所以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累积。
我人生中买过几次房子几乎都是社区最低价，那我觉得我的诀窍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就跟买股票一样，价格没有到我就不买。
欸，没错，
我损失很多机会。
对，
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房子，但是我也不知我也不是把它觉得买来一定要投资还是干嘛，我没这想法。
对，
我只是已经养成了买什么东西都不能买贵。我连买机票那个会波动的我都要等便宜的时候买。
是是，
我没有办法忍受我买东西是波动的情况下我买在最高，所以我常常也没买到嘛。那这是我的逻辑。那这是这个作为股票来讲就像策略。所以我用在房子我也只有策略，我也不够了解啦，虽然我看了很多资料。那我这边想替观众问的是，这个你研究分析事情有没有什么我们说框架或结构？我们哲学系的一定有一套框架去替我们过滤那么多复杂讨厌的资讯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教观众一下？
应该是说我学习房地产我是把研究股市这一个方法套到房地产的。
很像啊。
对，其实它很像，只是房地产我觉得它比较大的问题是相关的数据很少，或者是不正确的资讯更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被吸引加入乐居的原因，因为我那时候在研究房市，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伪买伪卖然后成交比重这些数据，但是在房市上的数据通常是官方统计，但是官方统计的数据不是拿来交易用，不是拿来做投资决策用，而是作为制定政策使用。所以在房市数据面我觉得可以追踪乐居的，它会提供非常多的数据。那再来你说资金面总金面其实都跟房股市一样，就是整体的环境才是决定大趋势，那只是它受政策的影响会再大一点。
是，
对，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听起来股市的结构跟房子的结构蛮接近的。总金景气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没错。
第二个是这个政策我自己的当年啦，因为我做股票也是这样研究，所以我会看都市计划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去看。那这个对
不会，一般人不会看啊。
一般人不会看我在想是基本的啦，要稍微看一下看政府把钱砸哪里嘛。
没错没错，
那就是他们要扶嘛，他们要跟财团干嘛，不关我事。
其实政策就是房地产，你只要跟着政策走就是不会赔钱，赚多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会犯低级的错误。
对对对，然后刚刚 X 也提到说，但是差别是我以为股市错误的资讯很多了，所以你觉得房子更多？
房市更多啊，
房市更多。那这个大家可能再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也蛮要小心的。然后我过去大概十年十五年，也就是大概我大概三十岁前后吧，我那时候认识几个做房地产的，我们说长辈好了。我其实对他们很反感。因为我就很怕他们。
为什么？
他们在论述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属于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教你买房子然后我就借你钱。
他是要
赚你的房子，
赚你贷款，然后你如果还不出来他就便宜拿走你的房子。
我好害怕哦。
对对，这老一辈都这样。
我从来没有第一次对于人心感觉到这种不可思议。对，他们的目标是这个。
是，
但是我观察，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观察 X 他完全不是走的路线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如果有人要投资的话，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参考，就跟那个股市的结构
一样。其实都一样，我觉得一样。
对啊，如果是一样那就完全不同的事情嘛。我相信你不会停在这里啦，虽然你说比较轻松。我想要再请教的是你下一步的计划可能会是什么。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问这个问题我对你好奇，第二个是大家也可以偷听一下，对未来有我们说有望远镜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人他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分两块。
OK，
一块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 就是我过去两三年都是以双北的老公寓为主，嗯，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选后，嗯，就是赖清德未来总统的发言非常的直接赤裸，他说就是以南部为主，所以我个人在房地产的时间或资源资金我都会往南部，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那搭配台积电电子产业设厂这个议题，我会往这边去深耕。
嗯，
对。那在个人事业方面，我会加重自媒体的经营，因为我要认识这些建商，或想了解建商在想什么。其实我不是个咖，他们完全不会理你。但是当我有一些流量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跟他们交朋友，去了解他们的思考模式。
你所谓的建商是远雄那种等级的建商，
只要是中区域型，其实建商分很多种，嗯，但是中南部区域型的建商，嗯，其实很热情，很好往来。
哦，
对，那当然远雄那种上市柜我们应该都见不到了，嗯，但是你说在地建商或是他的高阶主管们，其实跟他们互动都是蛮有趣的。
像我的一些建商朋友，他们会比如说他们在北部的，他会觉得，啊，不好卖，所以就兼做什么月子中心啊，
哦，对对，
干嘛干嘛的。我说，欸，你怎么开月子中心，欸，你怎么开饭店的，嗯，可能是当初不是想要开这些东西的。那如果呼应这个资讯，嗯，在呼应你刚刚提供的情报，就是中南部确实，啊，很多人都观察到这个迹象，
对，
那对或不对我不知道。那我建议大家在听资讯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大家不要听结论，
嗯，
要去看那个内容，啊，像刚刚艾克斯他提供的内容，就是他觉得是台积电嘛，那大家就自己去研究这相关，嗯，不要说我们只听答案了，哦，所以你说，第一个会往中南部走，第二个是把自媒体做大，
对，
把它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也很好玩的一件事。因为各位，我这边发表一点个人自以为是的意见，啊，就是说台湾的自媒体有一些是偏娱乐的，或者是有些在发表自己的知识的，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有素养的自媒体的话，有个诀窍，就这个自媒体本身这个人是不是不断在突破跟学习，如果是，那他的内容才有可能一直叠加他的知识翻译给大家，不然就是大家东抄西抄就好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也蛮缺，希望是这样。那如果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含金量是非常高啦，从股市，从房子，然后
电商
连续创业。各位，连续创业真的不简单，你是大了又被揉，又大又揉，然后现在还完好如初。
我现在一个就是比较小团队个体户，还蛮轻松自在，
嗯，然后你又不小心又要把它弄大。
没有人数比较大，规模可以大，但人数比较大。
我懂有了比较，不一样的规划，嗯，那今天很高兴你来我们这边接受我的访谈，谢谢艾克斯。
谢谢